异端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认识异端的错误，防备异端的侵扰，对抗异端的破坏。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对抗异端。
好了，我们要开始这个对抗异端这个课程
哈。是了，
那么今天呢已经到第13课，那么我们还有3课就结束了。这个卢牧师你觉得够不够？
很难讲这个因为异端的问题一天都是没有法子完的题目。
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以前我没有去思想过的。那么在这一次呢我特别选了这个题目，我希望呢能够帮助我们教会啊从反省教会本身的问题来对抗异端。这个中国教会的异端问题呢除了有外部的问题，那么就是异端从外部侵扰我们，其实教会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因呢。因此呢发现教会内部的问题并且加以解决是对抗异端的有效方法。那么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分四点来讲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纠正教会对圣经的错误态度。这个卢牧师在圣经底下呢画了一个横线。
这是怎么样教圣经谈圣经的地位。
对。
怎么样解释圣经等等呢这个可能在过去的时间我们的态度有点问题。
是。那么教会对圣经不正确的态度其实对教会的伤害最大。如果不及时去纠正呢教会很容易会走偏了。那么因此教会需要按正义来查考圣经，并且呢按照圣经的教训去行啊，所以一方面正确的查考，另一方面也要去遵行。那对于信徒来讲呢，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可能不喜欢查考圣经。卢牧师你觉得怎么办？
有问题的，他觉得深奥难明。
对呀，那么他的文化程度也有限。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要鼓励他们学习， 对不对？
同意。
那么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圣经的真理。那另一种趋势啊卢牧师，就是一些文化比较高的信徒呢喜欢在圣经当中钻牛角尖。这个结果呢也容易钻出异端来，你说对不对？
也可能因为他没有公平公正的而且按正义的去了解圣经呢把自己的意见讲得太多了就会出这个问题了。
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讲几点呢是我们要小心的哈。第一呢就是避免用读入法读圣经。这个什么叫读入法呢？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边去。
这个小心就是表示圣经可能本来没有这个意思。
对了对了。
你读入。
那么应当呢用读出法，就是把神的心意按照正确的解经的方法从圣经里边读出来。这个才对。那么尽量的避免用灵异解经。那么正确的也不应当作为主要的解经方法，就是你几乎是解得正确啊，但是你呢总是这样用的也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异端呢正是把他们信仰建立在灵异解经上。
对，因为这个有一点曲解圣经的本来的意思。
对了对了，那么按照圣经中的上下文将经文的原意讲出来，然后才去思想这段经文对我对今天的信徒对教会有什么启示。
那这个讲法呢就那个 到引用的问题了。
嗯，
因为常常呢，我们觉得这个圣经的真理呢，随便去解释，随便去引用呢，
嗯，
这个就出问题了。
出问题，对了。那么，还应当多学习用解经式的讲道，
嗯，
那么帮助信徒呢，养成良好的解释圣经的习惯。
对
啊，那么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解经式讲道他们觉得比较闷呢，啊，嗯，哎，你东讲讲西讲讲，可能觉得比较有意思，但是呢，长远来讲，这个解经式的讲道呢，能够建立信徒，
嗯
啊，那么呢，最后一点就是组织查经班，训练查经组长，那么在教会当中带起一股学习圣经、查考圣经的热潮，
嗯
啊，好不好？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啊，纠正对圣经的错误态度了。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反省教会的制衡组织的架构。那么卢牧师呢，就在组织下边呢，哎，画了一条线。这个我们就谈谈这个组织，也是有行政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卢牧师可能要多讲一点话了啊。中国教会当中呢，一言堂的现象相当严重，教会领袖一个人说了算，如果这位领袖很爱主，教会呢可能出现一片兴旺的景象，如果这位教会领袖出了问题，那么教会呢将会一团糟，
嗯
啊，这个是一种的现象啊。那么一言堂呢有一个弊病，就是领袖容易出现骄傲，当他爱主的时候，大家都吹捧他，向他说好话。我画了一个括弧啊，没有人可以拒绝赞美的话。
这个要特别小心，占你的时间，可能这是你很多问题的时间。
是，这个我听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呢，他说这个我不爱听赞美的话。
嗯，
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说，哎呀，像你这样不爱听赞美的话，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其实呢，他还是听了赞美的话。
对
这个久而久之，只爱听赞美的话，而听不进去批评的话。那么，当他犯错的时候，我又画一括弧：谁能无过呢？
嗯，谦虚一点。
对，没有人敢向他指出来，就是有人敢说出来，他也不爱听。那么就这样呢，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就堕落了。
这个叫做忠言逆耳。
对了，忠言逆耳。对，嗯，那么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是一言堂呢，趁你还清醒的时候，趁你还爱主的时候，赶快找同工，培养同工做你的助手，你的属灵的伙伴，还有做你的监护人呢，啊。
那你的讲法呢，就是从那个清醒的时间呢，
嗯，
就特别去谦卑，
嗯，
清醒到谦卑，你就会赶快找同工培养他们。
对，因为你一旦啊变成一个人说了算，也听不进去别人，嗯，你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呢，现在你就要做了哈。嗯，那么如果你发现教会是一言堂呢？那么要为你的领袖好好的祷告，让他看到教会需要更多的同工一起来侍奉。
嗯，这个呢，就从发现，你说发现教会是一言堂，
嗯，
你就有一个关怀的心，
是
为教会祷告，就兴起更多的同工。
嗯，那么接下来呢，这一点是卢牧师非常关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建立第二梯队。那么有执事会啊，团委会啊，同工会啊，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哈，都要有第二梯队，与传道人一起配搭侍奉，同时成为传道人的守望者。
那这个呢，就是你第二大点呢，这个制衡组织架构呢，
嗯，
最重要的一点
是，
就是我们从建立，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教会的工作，去建立教会。
嗯，
从建立教会里头呢，达到那个分工合作，
是
因为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做的，
嗯，
啊，不是一个一言堂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分工合作。
是的，那么执事啊，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也照样可以成为教会的教皇，特别是一些有钱、有社会地位的执事 长老，他们凭着世人对他们的尊重，自己的热心，在教会当中争取到高位，尤其是他们不但不受薪，反而为教会贡献良多的时候，慢慢呢就成为了教会的教皇了。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还觉得自己很热心，
对对对，
还觉得，但是呢，他真的一个人说了算啊。那么，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执事长老必须接受传道人的属灵上的领导。
这个要谦卑，
嗯。
小的呢，传道人是神的仆人，
嗯，
所以在属灵上面呢，他是领导我们，
嗯，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好像一些教会有比较长的历史呢，那个传道人可能是我看着他长起来的啊，是我送他去读神学的，
不能够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做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了，嗯，我们就谦虚要接纳他。
对了，对了，那么这样呢，双方就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可以减低传道人或者是执事长老犯错误的机会啦。
嗯，
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组织上的一个架构的问题哈。那么第三就是排除教会各自为政的心态。
嗯，
啊，卢牧师也画下来各自为政，
因为现在个人主义非常高，
嗯，
大家都是有积极的理想思想，
是
拒绝了别人。
对了，那么认为只有自己的教会最属灵，
嗯，
以为只有自己的教会才能得救，啊，那么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山头，卢牧师，你知道山头什么意思吗？
差不多了，是你自己的领土。
对对，我的山寨哈，我是债主，那么是自己的财产，那么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想法。教会是属主耶稣的，是他用重价买回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教会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嗯，
但是卢姆斯，这个跟你讲到拥有教会有什么矛盾吗？
拥有教会呢，就是表示呢，我爱教会到一个程度呢，
嗯，
这个教会呢就是我的教会，但是没有把我的个人的喜好意见摆进教会里头。
是是是，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不是这个教会属于我的，哈哈，这个要分清楚。那么各自为政，自高自大，就非常容易走偏了路，嗯，啊，这个是异端也出现的一个大问题。世界各地都有神忠心的仆人、使女，各地的教会也都有属主的好信徒。然而，再好的教会也会有问题。因此呢，我们千万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要与众教会一起合作，才能有效的防止异端呐，啊。
嗯，
那么我提出几点来哈，那么看看卢牧师补充一下。第一呢，不要独出心裁，卢牧师怎么
过分独特的意见？
过分独特的意见，嗯，那要尊重圣经，
嗯，
尊重2000年的教会历史。
对了，对了，嗯。
那么要学习其他教会的优点，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成功的地方，可以作为参考，那么你才能够进步。
嗯
啊，也要向别人伸出援手。如果自己的教会有能力呢，可以在人才上、金钱上支持其他教会，因为呢，我们都有同一个主。
嗯，
所以呢，就是看到别人的好处，也去帮助其他人啊。那我们，
嗯，有些人也接受别人的帮助，
也接受别人的帮助。对对，那么我们一起的同工呢，就可以共同的对抗异端了。
嗯，
那么也可以共同的来宣讲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教会观念呢。
嗯，
就是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一个普世教会观。
是，
也有地方教会观。
嗯，
我这个教会呢是普世教会的其中一部分。
嗯，
我们共同呢，来努力传扬主要我们传的福音。
对了，
所以这个跟使徒信经里头呢，嗯， 讲的圣而公的教 会、这个普世教会观就很明显了，
建立起来了。对了，那我们已经讲了三点哈。第一呢，就是有正确的对圣经的态度应当哈。第二呢，有一个好的组织的架构。那么第三呢，就是排除各自为政的心态，有这个圣而公之教会这样的普世教会的观念呢，这个对对抗异端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第四呢，这个是中国教会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消除民间信仰对教会的影响。
所谓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啊，
其实呢是很广的一个名词，
是
可能是文化，可能是宗教，可能是传统，可能是风俗，这个可能与那个信仰那个关系根本不很深的，但是是我们从前就是这样想，
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变成叫做民间信仰。
是，那我们信主以后呢，要排除这个对我们信仰的干扰哈。我们先举一个例子，这个呢，我是从一位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所以呢就抄他的东西希望他能够同意哈。那么太平天国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领袖叫洪秀全，在1837年的时候呢，洪秀全第三次啊到广州去考试，结果呢考不上，就病倒了异乡。那在回家卧床一个多月呢，因为他病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升上高天，遇见一位坐在宝座上极其威严的老人，这位老人呢自称生育了世间人类，他亲授洪秀全一柄斩妖宝剑和象征权力的印嘱咐洪秀全制服妖魔，劝人行善，并呢斥责孔夫子没有能够清楚地阐述真理，还有一位他称作长兄的中年人助他杀妖。
这个异梦呢就怪得离谱根本呢与真理呢无关，可能他在失忆的身体软弱病倒的时间呢就结着一个梦来高抬自己，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梦是怎么回事这个之后呢过了六年的时间，那么洪秀全他就第四次落榜了，那么阅读了七年前梁发写的劝世良言，这个梁发是谁啊，卢牧师？
梁发呢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基督徒了
对了，他就猛然醒悟，解开了六年前病中的异梦的含义，认为呢书中的内容与自己梦中所闻有很多相符的地方，明白呢宝座上的老人就是天父上帝，那么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主耶稣，魔鬼就是偶像，那么这一升天受命的神迹呢使洪秀全相信自己就是带领天下人重新敬拜上帝的使者，由此梦境获得的的确伴随着洪秀全的终生。
六年以后将解释，
用
一本书劝世良言来解释，然后呢带进去，很多的解释呢，其实的根本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
是是，那么但是这个是民间信仰就是他们愿意去解梦那么对，这个是民间信仰。那么好了，这个还不是太严重的大问题但是接下来就严重了。那了到了1848年呢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叫拜上帝教在洪秀全、冯云山不在的情况下，那不少信徒呢就采用当地流行的叫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念
祥
同啊，祥同的习俗。那么鬼称呢就是欺骗人家说有神灵附体的传言。那么其中呢有这个杨秀清呢说天父上帝降在他的身上下凡了。那么萧朝贵呢称这个天兄耶稣 在他身上下凡了。
嗯，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洪秀全回来以后呢，承认了这个羊跟枭代表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资格。那么这个是拜上帝教的极大的转捩点，就变成了巫术化了。
这个哇，这个传说附会，太多了。
嗯，
这个非常严重的异端了。
对了，对了。那么其实这个跟他做梦也有关系，因为他的信仰是从梦开始的，所以他也对这个呢，也就信以为真了哈。那么曲解圣经，那么后来呢，洪秀全对圣经的全然自己解释，自由发挥，牵强附会啊，那把这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呢，就带进圣经里边去，那么就越走越偏了。
嗯，
所以你看，跟今天的异端呢就很相像了，对不
对？
对。啊，那么现代教会呢也受民间信仰的影响，我们看看信徒哈，实用主义的信仰心态，他们重视呢医病赶鬼祈福求平安，这个其实是民间信仰里边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
啊，那么泛灵化的世界观，那么相信人间一切的遭遇都有邪灵作怪啊，必须借助某种的巫术法才能够克制，于是呢祈祷啊唱诗啊变成为驱魔的咒语，圣经十字架或者其他的圣物呢也被视为压鬼镇魂的神具。
嗯，
啊，这个也是民间信仰的误会哈。那么教会呢对有一些禁忌的啊，特别是对龙啊有龙的图形呢高度紧张，那妇女在月经期间不许读经，年终宰猪啊也要先将猪的命交托祷告啊，这些都是受这个民间信仰的影响啊。哎呀，这点糟糕了，是传道人灵媒化。
嗯，
就是不少具有医病赶鬼恩赐的农村传道或者信徒呢，在广大的农村基督徒眼中便具有这种灵媒的地位，被当作权威啊，受尊重甚至呢崇拜他。
嗯，
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信仰的盲从化。哎，这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些人信主啊不是因为基督的真道，而是因为个人的需要，所以呢谁祷告治好了他们就相信跟从谁了。
那这个呢就跟一个信徒呢没有看重圣经，没有认识圣经，从圣经里头认识信仰呢，就产生了很多这样子的迷信或是穿着附会。
对了对了，他们虽然是信了主耶稣，但是他们的思想方式还是以前的民间信仰那种思想方式哈。所以即使信主以后愿意在真道上追求的也是极少数。他们轻教理而重感觉，就是不太重视道理而重视那个感觉，从权威而非理性，这也很大问题啊，谁有权威我就听谁的，要他们自行分辨教义啊真伪啊对错啊几乎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呢他们要离开一个错谬的权威，只能依靠另一个更让他们信服的权威，那么谁说话更有权威呢？那么这个就是关键了。农村教会对付异端最有效的方法是权威而非圣经哈，他这样理解了。也就是说，这个当有一个有权威的人，他认识圣经，那么他把圣经讲给大家听，说哎，那个是异端啊，这个是圣经。
这个是一般对信仰认识不多的信徒常见的毛病。
是，那么好，接下来就是教会领袖了哈。一些领袖没有受过培训装备，将封建迷信、巫婆神汉的一套东西，加上自己的若干联想推理，便当作基督教的信仰来宣扬，这就是异端哈。把某些宗教狂热说成是圣灵充满等等，注重维护个人的权利 跟权威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注重维护个人的权利跟权威。那么一些领袖呢，即使参加神学培训，卢牧师听啊，这个很有意思，也没有认真的态度。他们来听讲啊，意思是呢，目的是在巩固他们在教会里边的教导资格跟权威。他们对知识本身兴趣不大，反正他们清楚知道家乡的权威比真理更重要。
这个麻烦
啊，所以呢，你去培训他们，但是原来他们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对，
山头主义，恩怨意识浓厚，地盘门户意识强烈，妄自尊大啊。那么，拒绝交通，独裁的领导方式，任人唯亲，难以激流勇退。尽管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年轻的传道文化较高，甚至出国深造，但是较少在信徒当中有威望，因此呢，信徒不一定听他的话，年长者啊，一般不会放权给他们。
这里呢，一个领袖的对于信仰的看法呢，很多的混合主义，
混合主义
在里头，
是是，
把传统啊、文化啊、其他宗教啊混进那个正统的信仰当中，所以就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了。
是是，那么我们消除这个民间信仰对教会的影响呢？有几点我觉得很重要哈，就是强调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啊。那么第二呢，是强调圣经真理的重要性，这跟我们第一点讲的一样哈。那么第三呢，就是传道人要以身作则，做一个谦卑的仆人，
谦卑的仆人，同时尊重圣经的真理。
对了，对了，
所以呢，我们这一课呢，
就
劝教会的领袖信徒，从反省，就是看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有什么问题，
是
到那个改进，反省是透过生日的思想，
是
就去改进，
那
改进的时间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
啊，那个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努力，那健康的教会呢，就能够拥有健康的工人了。
是，
我们都不是自我中心，不是为了建立自己，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建立那个教会。那么我们就很需要健康的工人。健康的工人呢，在信仰当中巩固，我们的教会。那么无私的去教导真理。那这样子呢，就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呢，有力去对抗异端。
对了，对了，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如果我们不小心呢，你现在是很好的教会，假如你的传道人不小心这一些事情，将来有一天可能一个好的教会也会走向极端，甚至走向异端。所以我们真的做传道人，要谦卑，好好的读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出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的。
我们最终的努力呢，
是
帮助整个教会，甚至是一般的信徒，能够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对抗异端，
是
好像是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穿起全副的军装
啊，
这样子呢才能够打美好的仗，
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
对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那么希望你的教会你自己也有进步。那么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讲义跟我们录音的光碟。再见，
再见。